我们今天讲的是创世纪的32章的第一节，我们一直讲到第23节。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有平安有喜乐，又开始新的一天。祝福这一天的时间，也祝福我们在你面前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成为我们的帮助，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可以守节心清，心灵诚实来到你面前。求你向我们敞开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有所学习，祝福我们的生命。我们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讲到32章。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定离不开前边和后边，我们就称它为上文下理，就是上边的你也不能离开，不能够下边。如果我们离开上边离开下边呢，它的前文和下理呢，那我们就叫断章取义。所以呢，我们每次的时候你都留心的话，我都会提醒大家一下前边。那么31章当中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31章当中我们看到了雅各虽然他顺服了神要离开拉班家里边，但是呢他依然是依靠自己偷偷的跑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给拉班呢留下一个口实可以追杀他。但是呢就在他拉班要追上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神就及时的出现了，就阻止拉班不要去害雅各。因此呢拉班呢就不敢去害雅各。但是雅各呢他是有一个破口在里边的，第一个他是逃跑了，第二个拉结顺手把他爸爸的那个神像给拿走了，所以拉班呢就非常的有得理不饶人，就讲了很多这个雅各的不是。那雅各也承认说，我跑是怕你把我孩子的老婆都抢走，不让他们走。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说，你说这个神像我真的不知道在哪儿，我们真的没拿，你就去翻吧，你能够翻到的话呢，那个人就归你，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拉班呢就气势汹汹把这雅各一顿损，然后就开始找，找来找去没找着。这个雅各呢就开始得理不饶人，得理不饶人就开始在拉班面前大吐苦水，我这个十几二十年你把我害成这么惨啊，你这个多亏是我父亲的神这样的祝福我，看到我的苦情了，所以他赐恩给我，赐福给我，保护我。然后这个两个人就立约之后呢，这个拉班就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要指着你的神，你爸爸的神，你要发誓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雅各呢他也真的就是立了一块石头，以他父亲的神来起誓。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雅各到这个时候呢，虽然他有一点自以为意呢，但是他知道神是公义的，并且呢指责这位神，他父亲的神和拉班发誓，言外之意是什么呢？他也是承认耶和华的名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进到了32章。拉班就走了，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首先说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那么雅各在仍旧行路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神的使者。这里首先说雅各看见了他们，看见了谁？看见了神的使者，并且认出来这是神的军兵，因此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二军兵，二军兵的意思就是除了他自己这个家属这个家眷之外，还有一路军兵，就是神的军兵。言外之意是什么呢？言外之意就是那路军兵呢陪着他们走，两路军兵往前行进。这里留心一件事情，雅各是看见了哈，并且知道了，如果不看见不知道的话，他不会给那种起名叫二军兵。因此呢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呢知道神的军兵，神的使者是与他同行的。第三节，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所以雅各呢这时候他就要派一个人要去以东地，要见他哥哥以扫。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雅各呢随后呢也要去见他哥哥以扫，他先去派一个人去打个前站吧，告诉他哥哥你兄弟来了。第四节呢我们就看他打发人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吩咐他们，就是差派的这些人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什么意思呢？就告诉那些打前站的那些仆人说，如果你见到了以扫的我哥哥的话，你就跟他这样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雅各这里边称以扫为什么？我主。这个我们要留心呢，这个不会轻易的轻一个称一个人为主的。另外一个呢，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他的仆人应该就是说，我主人雅各的主啊，你的仆人雅各要对你说话，这个仆人应该这样说。所以我们看到了呢，雅各呢此时此刻呢心里边是带着一点点惧怕的，那同时也带着什么？谦卑。而这个谦卑是从哪来的呢？是从惧怕来的。但是呢，我们这里说跟他哥哥说什么呢？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今日。这叫啥呢？这叫卖惨。哎，我这些年过得不好，我在那里做寄居，在我舅舅家里做寄居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啊？他开始讲，言外之意要跟他哥哥说，我这些年过得不好，我是做寄居的。然后第五节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面前蒙恩。然后呢，马上要跟这哥哥以扫说，他说我有牛驴羊群仆婢，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我不会给你带来，我现在也有一些财产，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所以现在要报告你什么呢？希望能在你面前蒙恩。这里边没讲蒙什么恩哈，只是蒙恩，就是被善待。那我们都知道蒙啥恩，因为他哥哥在雅各的记忆当中，他哥哥要杀他的，要在你面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着你来。所以这些人呢，没带这些牛啊驴啊羊什么的，他们先去过去要告诉一下以扫，但是过去之后呢，跟面对一看呢，以扫带着400个人迎面而来，这叫什么？这叫来者不善。好了，第七节，雅各就甚惧怕，因为什么？一听到他哥带400人，这还了得？400人，因为在雅各的心目当中，他哥可能还是一直在记恨着他。然后呢，不但惧怕，而且愁烦，便把那与他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成两队，他把他的一个路军兵呢分成了两队。他怕了哥哥不饶恕他，那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说这个说的意思就是心里想，他为什么要分成两队？他说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前一后走，如果那400人来了之后击杀了前一队的后一队，就赶紧跑，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第九节，这是他自己心里想的。但是呢，你看这时候雅各就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一事情。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以撒的神呢、啊、这叫什么？祷告。他开始向亚伯拉罕的神，他主亚伯拉罕和他父以撒的神祷告了。说什么呢？这里记住啊，他没说我的神。然后下面说，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要厚待你。但这的确是在伯特利所说的哈，这是神的应许他的。所以我们看雅各呢，他懂得抓住应许了。现在你说诡诈的人都懂得抓别人的把柄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呢就抓住了神的应许，说你这是你应许我的哈，回去而还得厚待我。第十节我们看雅各就变了，第十节他说，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却成了两队。你看到了，前边上一次还记不记得雅各他以为自己是有义的，这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不配的了，他觉得是不配的了。他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神给他的祝福，对不对？我来的时候是拄个杖逃难来的，回去的时候有两队啊，不单有人啊，两队还有牛羊驴骆驼啊。他想到了神的祝福，他就想到说这是我不配得的。他开始被逼无奈之下开始谦卑下来，开始认识神，然后就面对现实，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心中内心当中最深处的那个惧怕是什么？是他把哥哥杀了。也就是他前面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或者向神的祷告呢，他都是出于什么？惧怕他哥哥杀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雅各呢开始向神祷告，并且懂得抓住应许，而且现在开始怎么样？谦卑了，这是我不配得的。哦，前面有个因果关系啊，他为什么把两分成两队呢？为什么逃避呢？那不是普通的逃避，而是逃避什么？他哥哥追杀他。然后呢，32节就说，你曾说，就是神说，我必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我的后代啊，你既然让我的后代如海边的沙那样多的不可胜数的话，那今天这些你就别让他们杀了呗，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把我今天这些都杀了，我还哪里有后代如海边的沙那么多啊，就没有了吗？所以他的意思说，求你让我在我哥哥面前能够蒙恩，别被杀掉。好了，他祷告完了之后，当夜雅各在那里住宿，就从他所有的物中拿礼物要送给他哥哥以扫。所以这个我们知道献礼物的意思是什么呢？献礼物的意思是赔罪的意思。然后呢，母山羊200只，公山羊20只，母绵羊200只，公绵羊20只，奶崽子的骆驼30只，各带着崽子，母牛40只，公牛10只，母驴20匹，驴驹10匹，这是很多的东西啊。然后呢，每样各分一群，交在仆人手下，就对仆人说，你们要在我前头过去，使群群相离有空闲的地方。什么意思呢？还是分成几队，母山羊200个，有一个仆人去领着走在前面，隔一段路呢，再有一个仆人再领公山羊20只，就是一队一队，反正就是这样隔着的。这里边我们看1、2、3、4、5、6、7、8、9，哇，9队啊。然后交在仆人手里，对他们说，要中间要有个空闲。言外之意呢，如果前一队被人真的发现以扫要杀他们，就后边赶紧跑。第17节呢，又吩咐进先走的说，我哥哥以扫遇见你的时候，问你说，你是哪家的人，要往哪里去，你前头这些是谁？又吩咐那些走在前面的人说，如果以扫问你去哪里啊，你干嘛呢？他说，你就这样回答，是你仆人雅各的，是送给我主以扫的礼物，他自己在我们后边。所以你就告诉他说，哎，你赶了这个母山羊这么多做什么事情呢？啊，我是你仆人雅各的仆人，这些呢是你仆人雅各呢送给你的礼物，你仆人雅各在后边呢，就是这个意思。又吩咐第2、第3和一切赶群畜的人说，你们遇见以扫的时候也要这样对他说。这个呢，就是每一次讲一次的时候，希望他能够那个气能够消一消，就是这个意思。第20节呢，并且你们要说，你仆人雅各在我们后边，因雅各心里说，我借着在我前头送去的礼物解他的恨，然后再见他的面，或者他容纳我。所以我们就完全明白雅各在做什么。雅各这样做呢，就是这一点一点的要消解他哥哥的恨，因为他怕他哥哥因着以前的恨呢要把他杀了。然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使他哥哥能够容纳他，就是这个意思。好了，然后呢，于是礼物过去了，那夜雅各在队中住宿。什么叫在队中住宿啊？他也在往前走。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个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他和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都在最后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看雅各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把他儿子和太太呢全都让他们过河了，他自己留下了。也就是说什么呢？他可以损失前面所有的，甚至他的太太、他的孩子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不能损失。所以你看雅各他这种心态是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哈。好了，那么我们看了第1节到第23节。第1节、23节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雅各离开拉班之后，他要回到他父的那里边去，就是迦南地啊，他父所住的那个地方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呢，他知道他的哥哥呢可能依然在恨他，他要去见他哥哥。 那么这里边我们就问了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践踏哥哥？好了，践踏哥哥呢，那么他又把这些礼物呢分开，然后呢喜欢呢去化解他的哥哥的恨意，但是呢他心里呢依然还是不平安的，一直到最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队的人朝前走，最后他甚至于把他的孩子他的太太都送过河了，他自己依然没有过河，这表明他心里是多么的惧怕。好了，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呢这件事情之前开始的时候，雅各首先看到的是什么？首先看到的是神有一队军兵，神的使者在跟着他。那么这里边我们又看到雅各呢开始祈求神了，向神祷告了，和神发生关系了，他可以祈求神，并且看一方面他抓住了神的应许，另一方面呢他又对以前的事情他感恩，表达以前的时候呢你的确是祝福了我，而且祝福我这些是我所不配的。但是这里边我们还要留心一件事情，这里雅各依然称他为我主亚伯拉罕的神，还有我父以撒的神，依然没有称他为自己的神。但是他现在已经开始向他祷告了，向他祷告的意思就是承认他的名，尽管你不是我的神，但是我承认你的名，好像上一次所立的碑一样。好，那么我们就会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首先是我们看雅各在向前行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去见他哥哥？他为什么要去见他哥哥？那我们就应该知道一件事，雅各为什么去见他哥哥呢？因为他现在回去要做什么？他回去要承担那片地的，对不对？就是以撒给他的祝福，那片地是你的，他承担那片地了。但是同时我们又知道谁也喜欢那片地呢？以扫，他哥哥。因此呢他要想回去按照亚伯拉罕之约承担那片地的话，他必须要面对以扫，他必须要面对以扫，否则的话那两个还是要征战嘛，对吧？那么面对他哥哥的时候他需要做什么呢？这里我们看到了他要在他哥哥面前蒙恩。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以前是他要承担他以前欺骗他哥哥所带来的后果。因此呢在雅各的信心的道路当中呢，以扫是他越不过去的一道拦阻，他必须要去面对，这是我们生命当中也必须要面对的。你没办法，你跨越不过去的，你必须要面对他。他如果跨越了以扫的话，那就不对了，这个他的生命是不完全的。那么我们也看另外一个问题，雅各神有没有向他显现神的使者，甚至于说是一路军兵啊，但是雅各后边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办法还是他自己的办法，对不对？对不对？还是自己的办法。但是本身雅各要送礼物，对不对？做这件事本身对不对？做这件事本身是对的，就是我得罪了哥哥，我给他送礼物嘛，对不对？但是这里边雅各什么不对？他的动机不对，他的心态不对，他的心态不对，他并不是真实的想要怎么，他只是想你只要不杀我，你别恨我了就行了。他不是真心实意的说，哎呀，我真的错了，我真的对不起你，我甘愿怎么怎么样的，他不是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是这样。那么最后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雅各甚至于把他的儿子啊女儿啊太太啊都送过去，他自己也没有过去。所以我们看到这雅各呢依然还是不完全的，他那种自私自利的心态呢还是暴露无遗的，他那种内心当中最深处的那个恐惧的话，他自己还是不愿意面对的。好了，那我们看这张新闻当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我们看雅各呢送给以扫他哥哥礼物的话呢，这是本身是没错的，表达一种歉意，但是这里边呢并没有表达他为什么而歉意，他送他礼物只是为了消他的恨，能够在他面前蒙恩， 因此我说的是什么呢？雅各送给他礼物呢，没有真正达到送这个礼物的目的和意义。因此呢，我说雅各呢送给他哥哥这个礼物呢，仅仅是为消他哥哥的气，被杀，使他可以在他哥哥面前蒙恩。因此我说他动机是错了，送礼物本身是没错的。好，那我们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做总结哈。首先我们要看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神还是按照他的计划在走。怎么表现出来的呢？有一队军兵跟着他。第二件事情呢，从雅各的嘴里边呢重申了耶和华神对他的应许。所以这个呢，好像说从雅各的嘴里边讲出这句话的，所以我们盼望呢能够看见神按照他所祷告的去做，对不对？好了，但是雅各呢没看见。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雅各的的确确看到了耶和华那队军兵与他同在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么一大段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所看到的核心部分就是雅各的信和他的行不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有一点信神了，因为他觉得说，不管你是我爷爷的神也好，是我爸爸的神也好，你得帮我，为啥你答应我了？这很显然是信嘛，因为你不信你为什么向他祷告呢？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还靠自己。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生命成长阶段最要跨越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说我们信，但是关键时刻我们不能靠。这是这部分的核心，就是我们看到了雅各，他虽然他信的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大吧，但是就那么一点点他都不能够去靠，还是在靠自己。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雅各在认识神的上边的的确确又进了一步，而在这关键时刻神的确向他显明了军兵，而且呢借着这个军兵呢，也使雅各想借着这个环境呢，使雅各想起来，哎，我爷爷的神，我爸爸的神，你是应许过我了，你得照着去做，明白？那么好了，我们就知道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当中很难跨越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和靠之间的统一。好了，信和靠之间不统一，哪个是更能够体现出来我们的信的呢？靠。如果我们不能靠的话，表明我们的信心是有问题的，甚至于我们可能是不信的。你比如雅各这里边，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也称他为神，也把他作为生命当中最大的，来拿他立誓发誓，然后也求他，你答应过我，你得这么做。他也看到了啊，这军兵起名叫马哈念，但是到关键时刻他不能靠他，这说明他的信是太小，不足够信。好了，那么信和靠之间，信和靠之间那个桥梁是什么呢？什么能够使我们的信逐渐的能够有靠呢？认识，你通过不断的认识神，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查经当中所讲的，当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的时候，前面那四个字是叫什么？这事儿以后，这些事儿以后，这些事儿以后，五个字，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经历神、认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亚伯拉罕经历了这些事儿之后，神就可以试验他，而雅各呢正在这些事儿当中，他正在这些经历这些事儿呢。因此呢，我们也就知道一件事情，后来神又出现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堵上了，你看到没有？把他的太太、他的孩子全送过河了，剩他自己的时候，神又出现了。因此我们也明白雅各和神的使者摔跤摔了一晚上所求的祝福是什么？要我哥哥别杀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要在我哥哥面前蒙恩。而那个使者呢，给他的祝福是什么？让你改成以色列，根本就没提你在你哥哥的面前。因此我们就知道了，雅各是因为在神的面前蒙恩，才在他哥哥面前蒙恩，而雅各只求我在我哥哥面前蒙恩就行了，他想不到神。因此呢，我们今天就知道，我们就好像以前我们所说的，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解决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在神面前蒙恩，我们才能在人面前蒙恩，否则的话这是你做不到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呢 包括现在很多十年二十年的基督徒，他依然处于雅各现在这种状态，就是信和靠呢不能够统一的。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是生命必须经过的阶段。而在这个经过阶段，信和靠之间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经历的是什么？面对。雅各在这里一直在逃避一件什么事情？逃避什么事情？我们面上看是要逃避他哥哥，但是实际他要逃避什么？逃避他自己，逃避他自己所犯的罪所带来的后果。我们面上看他是要逃避他哥哥，实际上他是要逃避什么？逃避他自己。所以信和靠之间，那么我们要真正的面对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神的恩典马上就来了，神的赦罪之恩马上就来了，不但能够在我们身上赦罪，也能够在别人身上使我们在人面前蒙恩。你比如说这里边雅各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想靠这些礼物使他哥哥消气，对不对？而他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送礼物本身没错的，但是你必须面对你哥哥，哥哥这事我真的错了，哦，你生气是对的，对吧？我是骗的，我给你，不但我在你面前认罪，我也在我父亲的神面前，我爷爷的神面前我也认罪，你看看，然后我再给你送礼物赔不是，这是对的。但是雅各呢，只做了一部分，他还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看到了。因此我们就能够明白后边所讲的，神给开始给他改名叫什么？你要叫以色列，不要再叫雅各了。所以他要做一个全新的人。所以呢，在这里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在这个信与靠之间，我们必须面对神，面对自己，使我们首先在神面前蒙恩，这就叫经历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人面前蒙恩，这就是经历神，这就叫认识神。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信和靠才能够不断的合一，使我们的信呢更加的真实。所以这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所要经历的。雅各也经历了这段，我们都经历，甚至于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某些事上我们以为我们很信靠，只是比例而已。雅各呢，这时候20%信靠，我们可能是80%信靠，对不对？我们生命当中还有一部分我们需要去做的，而这一部分关键在哪里呢？神的应许。你知道我们今天呢，很多的时候是这样，雅各在这里，神不单有应许给他，雅各牢记在心，以前没想到，现在关键时刻想到了，而且神的确是显现了，两队军兵给你显出军兵了，神真的在那里了，按他的旨意在那里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但是我们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按照他的命令去做的时候，他那个给我们的应许啊，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就是那队军兵。神怎么创造世界？他说有就有，神说我与你同在，那就是与你同在，对不对？那么我们之前需要那个以利沙的那个仆人，需要以利沙把他眼睛打开一看，哎呀，神的军兵火车火马，哎呀，环绕着我们，我们都不怕的。而我们今天，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边的，神的话句句都是真实的。我们还记不记得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当中说，给我们那个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教训他们谨守遵修，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有啊，他这样说，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说我一个人在家里边正听你给我查经呢，主跟与你同在，这个没问题的。为啥？因为主说的啊。约翰福音6章37节怎么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如果应用在雅各的身上，雅各当时遇到了就是极大的难题，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哥哥要杀我了，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保佑你啊，我可以让你安安全全回到你父家，你岂能死在半道呢？对不对？神的应许都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所以呢，我们当做我们当做的，那么在这个当做的过程当中，就是按照主的命令 面对每一个难题，面对神，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就不但能够在神面前蒙恩，我们也能够在人面前蒙恩。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更加的多的时候呢，经历更加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更加的信靠了。我们看几节经文。第一节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的46节。路加福音第六章的46节。这里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看到了，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面对的问题。我们称他为主，但是我们却不照顾他话行，就是我们的信与我们的行为是分开的。因此呢，得不到神应许当中所得的祝福，那是正常的。你没靠他吗？因为你还靠自己吗？所以最后我们就知道是谁使以扫的心改变了。我们觉得说那是天然本性当中来了就想爱他，不是的，是因为雅各在神面前蒙恩了，因此使他哥哥的心也消化了，在他哥哥面前也能蒙恩。所以我们遵行神的话，就能够经历神话语的真实，使我们的信就更加的真实，我们才能够去靠。如果我们称呼他主啊主啊，却不遵行他的话，我们就跟雅各现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还记不记得摩西？摩西也经历过这个时候。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地到红海边上的时候，以色列人说，哎呀，摩西啊，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我们死定了，前面是红海，后边是法老的军兵，我们要么被法老的军兵杀死，要么我们就跳海自杀，你说你为什么要带我们这样呢？摩西说，你们切等耶和华神要为你们做荣耀的作为，你们今天就看就行了。这有没有信心？有啊，但是来耶和华神面前我该咋办？耶和华神，你既然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往前走啊，对不对？那打水怎么办呢？于是耶和华神就提醒他，你手里的杖呢？这我们给你的杖，这是权杖，所以你向这个红海伸杖，你命令着红海分开，红海就分开。你看摩西一伸杖的时候，红海真的就分开了。我们讲说摩西是信心的伟人，在神的家里边全然尽忠，那不是徒有虚名的，那是他是真的经历了耶和华神的大能，借着他释放出去的。所以雅各呢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可能没面对过人追杀我们，我们可能没面对过红海法老的军兵，但是我们生命当中面对很多的我们的不太喜欢的老板呢，不太喜欢的儿女啊，不太喜欢的弟兄姊妹啊，的确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是不是要先在神面前蒙恩呢才对呢？我们是不是敢坦然的来？我们眼睛通常都看着别人有问题，我哥哥想杀我，我哥哥想杀我，但是你不知道你哥哥为啥想杀你。当我们想知道我哥哥为什么想杀我的时候，你就看到我自己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要遵行他的命令，这才是重要的。好，第二段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章，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第二节，因为加拉太人呢，他们想要靠行为称义。什么叫靠行为称义呢？就是雅各在这里，他想靠那几对的牛啊、羊啊、骆驼啊、驴啊，来消解他的气，对不对？他哥哥的气。实际上呢，我们靠律法称义就是一个道理。我们想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办法来平息神的愤怒。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就直接指出他们的问题了，说我只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那么对照在这节经文上，就是神要问雅各，雅各使你逃脱你哥哥的怒气的，是因为你这个牛这个羊呢，还是因为耶和华神与你父与你祖先祖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你必须明白这一点。然后呢就说了，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这个对应到这段经文上，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你雅各，你是首先是因为耶和华神已经给你应许了，他要保佑你平平安安的回到你的父家，而不是因为你的牛、你的羊。当然，你的牛、你的羊也是必须的，基督徒行律法是必须的，但是你却不是靠这个称义的。因此，我们就看到雅各是想靠这些牛、这些羊、这些驴，在他哥面前怎么样被称义，他的动机就错了。你送牛送羊本身没问题，因此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我们行律法是对错了吗？没错，但是如果我们的动机想要称义，完全错了。因此呢，第四节说，你们受苦之如此之多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后边我们看到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女儿都送过河之后，一宿一宿不睡觉啊，啊，忧愁恐惧，这跟加拉太人一样，你们受如此之多的苦，你怎么不想一想呢？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了异能，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雅各应该非常的清楚，正如他前面所说的，我得这些都是不配的。但是你看他到事实当中呢，他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既然知道你这是不配的，那你也知道你在你哥哥面前蒙恩的，你也是不配的。那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当然求神嘛。你既然称他为，你既然你向他祷告了，那你就继续再向他祷告了。他没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也是如此。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来讨神的喜悦，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信他。但是当你发现你信他的时候呢，哎，你的行为就改变了。我们今天呢，通常会走反过来的。我们借着行为，要是别人看到，哦，我是信的，错了。因为行为是可能是装出来的，但是信是装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要信他。信他表现在哪里呢？如何表现信他？你得靠他。你不靠他，你说你信他没有用的。因此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的雅各经历这个阶段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回首看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甚至于我们今天或多或少还在这个阶段当中。因为我们如果要是真能够知信合一的话，那我们就是完全信靠了嘛，我们就成为完全人了嘛，对吧？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哪一个阶段呢，我们都不能够去骄傲的，我们都应该不断的努力的竭力的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上边，不要闲懒，不结果子，这是圣经上的话。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借着这段呢，我们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上边，我们能够竭力，这是保罗说的，竭力殷勤。他是说殷勤的时候，好像还用了一个，还什么殷勤？格外殷勤，格外的殷勤，要格外的殷勤。因为我们越认识他，我们的信越能够转化成为靠，我们的果子就能够结出来，神的祝福在我们身上就结出果子了。这就叫所说的那个义果，义果。好，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上面能够有帮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基督里给我们诸般的应许，主都明明白白摆在我们面前，你也在基督里打开了我们的眼睛，好像打开了雅各的眼睛一样，使我们得以见你的恩惠。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所得的都是我们所不配的，不是我们所配得的，我们所能做的都不能够换你的恩典。求你来帮助我们，既然你愿意向我们不隐藏来显明你自己一切的丰盛以及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心力，加添我们的体力，使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你，我们不断的认识你，在信心当中经历你的真实，使你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称赞，愿你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